不迷路，就在扫盲班。嘿、hey, ，手机前亲爱的你们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扫盲班。2020年，我的喜马拉雅音乐扫盲班年度字条出来了，这个字条叫做枕畔。原来大家都是听着我的节目入睡的呀，那我以后要不要做一些激烈的节目呢？那据说呢，我的这个开场白有的时候太过于亢奋，以至于有一些订了我3期节目准备睡觉的人就这样被我吵醒了，在这里我深深的表示一下歉意，对不起。那今天呢，其实要给大家来聊一个乐器啊，就是其实我觉得还蛮好玩的，好像每一种乐器在我们心中都有一个它自己的个性在。比方说像钢琴这种乐器，我觉得它都是比较中性的，因为男生女生都能去演奏。再比方说像古筝这种乐器，我个人觉得它其实偏女性化一点，所以如果一个男老师教古筝呢，我会觉得有一点点怪怪的哈。那再比方说有一些乐器，它听起来就不像是女孩去吹的，比方说圆号啊、大号啊，像唢呐呀，哎，这种听起来就不像是女孩子演奏的乐器。但是有一些乐器呢，听起来呢就感觉是专为小仙女而定制的，比方说竖琴，一说竖琴姐姐，我们就感觉哇，肯定是长发飘飘、长裙、白色长裙的小仙女。但是如果你说唢呐姐姐，显然我觉得我都没有那种想入非非的感觉了，更不要说男生了。那除了竖琴之外呢，我觉得还有一种乐器也有一种仙气飘飘的感觉，它呢就是木管乐器的当家小花旦长笛。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长笛吧。长笛呢，算是木管乐器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那我们讲过啊，这个木管组呢是交响乐队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组别，有木管组、铜管组、弦乐组、打击乐组。那我们的交响乐的乐谱呢，之前也跟大家讲过啊，是总谱，就是木管组、这个铜管组、弦乐组，他们是写在一张纸上的。所以，如果说一页可以写10行谱的话，那对于总谱来讲，这10行其实就是10页啊，所以总谱是一个看起来非常可怕的一个谱子，因为它一页就包含了所有乐器啊，就是真的是一目十行。那我们的长笛呢，一般来讲呢，就是写在我们总谱最最上面那一行，所以它也是在木管乐器里面经常去演奏旋律的那一个部分，就是好听的东西它经常都会演奏到，尤其是如果有这个我们的弦乐组啊，一般会演奏一些大段的旋律。那如果觉得弦乐组的声音比较单调呢，一般呢就会加上长笛的声音和弦乐组和一提琴、二提琴一起来演奏主旋律。所以长笛呢，在木管组的地位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长笛呢，它的这个制作的材料其实不是木头，所以说木管组呢有一点点，怎么讲，有一点点牵强吧，因为它的这个材料呢有合金呀、到银合金、到金、到白金都有，所以有一些长笛其实也非常的贵，比方说 9K 的黄金、14K、18K、24K 的黄金，我们买一个 18K 的项链都很贵，一个 18K 的长笛，我的天哪啊，以及白金的项链。当然也有那种像我们的玻璃三角钢琴一样非常好看的玻璃长笛，当然这种只是属于展示性的了。那对于长笛来讲呢，其实很多很多作曲家呢都专门为长笛创作过音乐，比方说巴赫的6首奏鸣曲啊，3首这个勃兰登堡协奏曲、 B 小调组曲、贝多芬的 B 大调奏鸣曲，莫扎特呢也写过3首协奏曲，维瓦尔第有13首协奏曲，海顿呢也有协奏曲和3首奏鸣曲，都是跟我们的长笛有关的。所 所以很多作曲家都非常非常喜欢长笛这个乐器。长笛的声音呢，听起来就非常的温柔，就像一个长发飘飘的美女一样。当然你要说长笛是一个男孩也不为过，但是在我的印象里面，不管他是男孩还是女孩，一定一定都是非常俊美的。所以我们在咱们国家那个有一首非常有名的曲子叫做《梁祝》，在《梁祝》最开始那一段呢，就是用长笛来描绘的一种类似蝴蝶翩翩飞的这种美好的景象。真的是仙气飘飘的感觉啊，很难想象这一段旋律如果拿唢呐吹出来会是什么样的感觉。所以其实乐器的个性好像跟我们的人的个性还蛮相近的哈，就是有些人注定基因上面就是一个逗逼的基因，有些人可能注定基因里面就包含着那种典雅与优雅在。那长笛这个乐器之所以可以作为一个非常主要的演奏旋律的一个乐器，其实跟它的音域是非常有关的。那它的这个音域呢，差不多就是从我们的中央 C 开始，然后往上数四个八度啊。那在我们演奏旋律的过程当中，绝大多数情况下我们都是在这个音域上面去演奏旋律的，尤其是比中央 C 高一个八度左右来去演奏旋律。那旋律呢会更好听一些，因为旋律一般来讲都比较突出嘛，一般大家在听的时候高频就会更突出一些，你更可以 get 到高频给你提供的一些信息。所以一个女生尖叫和一个男生尖叫，你肯定先是听到女生的尖叫声音。所以长笛刚好卡在了这个音域。但是其实对于长笛家族来讲呢，并不是仅仅只有长笛，还有比长笛更高的一个乐器叫做短笛。就是短笛呢基本上是长笛的一半，一般来讲我们的乐器就是越大呢它的音域可能就会越低一些，所以短笛比长笛高，那它就是长笛的一半。据说呢短笛在演奏起来吹奏起来，我没有吹过啊，我查的资料上面显示的是短笛比长笛呢要难吹一些，它的嘴型呢需要更紧一些，所以如果你要先学短笛再去吹长笛的话，那恐怕就没有那么好吹了。那除了短笛之外呢，其实我们还有其他的一些笛子，比如这个次中音长笛呀、中音长笛、低音长笛、背低音长笛、双背音双背低音长笛和超背低音长笛。大家都可以看到就是音域越来越广，音域越来越广。那对于一些比方说低音的这样一些长笛，它长的样子其实也蛮奇怪的，所以它长得有点像个拐杖一样。长笛呢我们刚才也讲了，说在木管组里面比较特别啊，它首先特别是木管组其他的乐器都有簧片，但是长笛是没有的。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长笛是横着吹的，所以就跟其他的乐器木管组的乐器都不太一样。长笛的结构其实非常的简单啊，就是笛头、笛身和笛尾。那笛头呢，就是上面就是我们有吹口，就是我们要吹奏的地方。那在笛身和笛尾上面呢，就会有一些按键。一般来讲，就是我们按不同的键，就会改变这个声音柱的长短，所以呢，就可以让它发出来各种各样高低的声音。当然，吹高音的时候呢，可能指法会更加复杂一些。在吹奏长笛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吹奏的嘴型和吹长笛的这个角度，会对长笛的音色有很大的影响。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说这个吹管的其实挺不容易的，确实啊，需要你有一定的肺活量以及掌握好这样一个技巧。而且据说吹长笛需要牙齿整齐，就是嘴也要整齐一些，如果你的牙比较豁，甚至说有龅牙，就是气可能不匀，所以吹出来的声音也不一定好听。 而且对于小孩子来讲，就是如果嘴巴还没有定型或者牙齿还没有定型的，一般是不太建议去吹长笛的，否则的话，这样一吹就有可能嘴巴给长歪裂了，也不太好。所以如此看下来，其实打小就学比较安全的乐器还是钢琴，因为如果打小就学小提琴的话，容易头一边歪；打小学架子鼓的话，长大容易这个耳朵不好使，所以还是学钢琴啊，开始学钢琴，然后学一阵子钢琴，再去学其他的乐器，然后显然是比较保险的一个选择。长笛应该是在交响乐当中运用非常多的一个乐器，很多时候我们都能听到它单独在交响乐当中啊跑出来去演奏一段旋律，而它真正被就定下来，你就在交响乐队里面待着吧。其实是在海顿这个时期，从海顿开始往后，才决定了长笛呢在交响乐队当中的一个地位。可能也是因为在那个时期，长笛的整个发展呢都比较平均了，其实就跟钢琴一样。就其实，在巴赫这个时期，钢琴才算是开始发展；到了贝多芬时期，钢琴才算是一个和我们现代钢琴比较相似的一个钢琴。那据说呢，这个长笛其实它的祖先要追溯到石器时代，那个时候呢有用芦苇吹的这种声音。当然呢，也有一个东西，就是猎人们打回来猎，然后用野兽的腿骨打上洞，就是这种骨笛。在咱们藏族也有啊，藏族把这个骨笛叫做当惹，在咱们国家呢，一般是流传于西北这个地区会比较多一些，因为据说骨笛最初在咱们国家出土，距今有8000多年，所以要比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啊，或者比古埃及的这种笛子还要早。所以之后呢，我们可以单独来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骨笛。不过，虽然说这个长笛是跟骨笛是有血缘关系的，但它其实并没有那么直接的一个关联。那其实对于长笛来讲，它更像它的祖先的，应该是一种叫做古竖笛的东西，和我们现在的长笛会比较像，但是它是靠簧片去发声的。那另外一个呢，就叫做横笛了。其实这个是咱们亚洲的一种笛子。好啦，那跟大家介绍了这么长时间的长笛，相信大家对长笛也有一个印象了。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一样，在制作长笛的材料上面呢，有一些比较贵重的材料，比方说这个8K 金啊、9K 金、14K 金、18K 金、24K 金。所以我有一次看见说中央音乐学院的学生他们手里面的乐器到底有多贵。基本上平均每个人手里面都握着是十几万的乐器，所以学乐器真的是很费钱的一件事情。好啦，那在节目的最后呢，要把一首好听的长笛的作品送给大家。然后，既然是枕畔的音乐，那就祝大家晚安啦。
Thank you. Thank you.